好，感谢主。那么今天呢，我们蒙恩神的儿女很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盼望呢，你们能够认识这位爱你们的神。所以呢，今天除了用诗歌，我们一起带你们来唱诗敬拜神以外，我们还要告诉你们特好的消息。我们都蒙了神的恩典，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巴不得你们也能够认识神。那我们今天要请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她们全家经历过人生一个极大的风暴，但是主与他们同在，托住了他们，借着这个风暴成为他们全家的祝福。那今天早晨这位姊妹要在我们当中分享她的见证，她的见证那个她们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华人报纸电视上都有出来，所以但是我们的姊妹一家经历神的大能的手。好，那年纪很轻哦，感谢主。袁婷婷姊妹，我们把时间交给她。
大家早安。
早安。
我想对见到在教会见到过我的朋友们，但没有听说过我的经历的人说一声，没有想到是我吧。因为人长得很高，然后在教会一直走来走去哦，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前面我就很控制自己了，因为前面的几首诗歌的，特别是第二首和第三首的诗歌，一直是非常的触动我，然后我不想在台上开始讲的时候就会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哭还好，就是擤鼻涕就是很难看。那就是我告诉自己今天尽量就是走温情路线，不是苦情路线。我想说一下的是，当我知道要今天要做见证的时候呢，我是很犹豫的，也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在教会做了很多次的见证，那但是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第一次也刚来我们教会就不太知道，所以我就是在挣扎说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见证。如果从头开始说的话就非常的长，那如果不是一件件事情说的话，第一次听的弟兄姊妹就非常的听得很糊涂。我也在神面前祷告，那神也给我几个方向，让我今天在这里做他的见证。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件事情呢，它是发生在2014年的8月份。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生完第二胎，生完第二胎可能差不多2个多月的时候，那有一天的半夜凌晨的时候，就发现小孩他的一些状况就是不太对劲。就是不正常，是有抽筋的那个现象。那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很着急，我们以为，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网上各种的搜他到底是这个是什么状况，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他。然后呢，就是好像抽了一下就好了，就很安静的去睡觉了。到第二天就是快早上的时候，他又开始有那个抽搐。那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认识一家那个很好的儿童的医院，他说要我们就是马上现在就带他去看，就挂急诊这样子。那然后我们一早上就带好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去到了医院。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那个急诊他的人非常的多，我们以为我们一开始就那因为很早，我们想就是应该就很快排到我们，没有想到在外面还等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排到我们。然后排到我们的时候呢，护士看小孩的那个嘴唇已经开始发紫了，因为他的呼吸已经各方面就已经呼吸可能也不呼吸不上来了，然后他们就说要快点要就是进到那个里面 让医生来看，然后一下子大概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冲进来好多的医生，就围着他，然后就开始诊断。后来有一个医生就跟我们说，他说这个孩子的右边的那个脑部有脑出血的现象，然后他说要立即就是要送入 ICU 那个重症病房。当时呢，当时我和我弟兄还有我们还有一个两岁不到一点的一个老大，那我们听到医生这样说，我们就一下子就懵掉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好像一般只是在报道上面看到过，就好像小孩啊脑出血啊什么的，一般只是听说是老人吧。那就是我就非常的慌，那我也不能形容当时的那个感受，反正已经是无法形容，就是说感觉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还那么小，就很怕他会发生什么意外就救不回来。然后呢，医生就说我们现在要把他，就是要把他的脑子要插一个管子，就是把他里面的那个淤血要引流出来，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安全。后来我们就转到那个 ICU 的病房，然后就我们就只能在外面等，我们也不能进去看。后来当我们能进去看的时候呢，孩子的头上也好，上半身头上还有嘴巴里面都已经插满了那种管子，他自己也不能呼吸，他要靠一个呼吸器代替他去呼吸，然后吃东西他也不可以，要有一个食管给他喂东西，然后头上又是右边的脑子，这边又是要引流那个血的那个管子。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想，那到底怎么办？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其他的，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放在这个小孩的身上，我们想医生一定要救他，如果今天就可能救不回来的话，那不知道我会怎么办。所以反正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已经接近崩溃的状态，但是因为还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老大，他也还没有满两岁，那他也要需要我们的照顾，也不能看到父母在那边好像很崩溃或者是大哭这样子，对老大也不好。然后我就尽量就是压抑自己，不要看得很怎么讲，很激动，很愁苦，很崩溃的样子。但是我那个时候只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事实就在我的面前，我再怎么去逼我自己要安静下来，要在孩子面前不要崩溃的状态，但是我似乎还是做不到。后来因为之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也有听说有一个小孩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他是有去就是开颅，就是把整个脑部都打开去做手术，那医生告诉我们你们的小孩还不需要就是开颅，只是就是把那个血引流出来，就看他的状况一点一点的恢复。但是医生说就算他今天恢复了，可能他的发育各方面也是比一般的小孩都是要慢的，可能他不会走路，可能他不会自己吃东西。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是活着的就是好的。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我可能在美国唯一认识的一位姊妹，我就打电话给她说，我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她就说那你要现在小孩怎么样，你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我说什么准备？她说有可能儿童局的社工马上就要来找你们。我说因为我不懂，我说他要找我们来干什么？他说因为在美国这里的法律就是小孩一旦是受伤的话，进医院的话医院必须是要通报那个儿童局的，那儿童局的人就来看，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导致小孩这样的受伤。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我的心思我关注的点都在我的孩子身上，我想他快点快点好起来，快点好起来，不要有任何的事情。后来呢，可能过了两天还是三天的时间，那个有一天警察和儿童局的社工同时来了我们所在的那个医院。然后儿童局的人呢，他们也不跟我们沟通，他们直接就是先跟医生问医生这个孩子怎么回事。然后医生呢，他们后来的诊断是觉得这个孩子是好像是被摇晃所致，他的右脑有出血，血管有出血。那社工听到了以后就觉得是人为的，然后他就觉得既然你们这个孩子好像是人为把他伤害成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孩子也不能留在你们的身边，就是按照他们美国的法律就觉得是父母的失职，所以你手下有几个孩子他们就要带走几个孩子。那他们在那一天呢，我们也有问我的情况，还有问我弟兄你们到底是怎么发生这件事情的。后来问好了以后呢，当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准备要把那个大儿子要带走了，然后小儿子那个时候还在加护病房，还在 ICU， 进去才不到大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他还在里面。哎，我就觉得事情为什么来的都那么的突然，就一下子小孩这样已经进了病房，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老大他也要面临就是说要被带走，那我完全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认识的那位姊妹，然后我的那位姊妹以前她也是在彭莫纳教会聚会的，她就打电话给 Michelle。 那天晚上呢， Michelle 和碧秋他们就来到医院，也跟那个社工有交涉，交涉完之后呢，就觉得说他们这个是他们的法律，他们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是不可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今晚你是不可能留下你的孩子了，他再怎么样都是要先带走的，然后再慢慢的做调查。那天晚上我就非常痛苦，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还是让我很安，就是很镇静，没有说到那种很激动的状态要去跟社工去抢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也在那边大哭，然后我也很崩溃，然后旁边也站了个警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举动的话，警察也会有举动，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的就是看着老大就被社工带走，老大在社工的怀里也非常的挣扎，他不愿意去被一个陌生的人带走，但是没有办法，就还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规定和程序还是被带走了。然后那天晚上小孩老二还躺在病房，老大也被带走了。那天晚上我不太敢回忆那样的画面，也不太想去想那天的心情，我怕我会就是讲不下去，然后我就非常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后来我们就到那个医院大厅，那美少和碧秋快要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坐下来，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今天还很清楚的一句话，其他的我可能不记得，我还记很清楚的就是不知道是美秀还是碧秋说的，他说今天人已经帮不了你们，只有神可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是这样的局面不可能有人帮得了我们，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要相信你们口中说的那位神，说的那位耶稣，然后 也而且是做可能做妈妈的心比较柔软。那天我就觉知祷告，我就信了主。后来呢，我们就回去了，因为 ICU 他们也不同意你们晚上在这里陪夜，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觉得就是父母各方面都有失职，他们也不愿意你们在那个病房里面陪孩子。那我们就有回去，我和我弟兄就有回去。那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就要去警局，去警局，在警局警察那边做一些盘问，他们要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和我弟兄就分开两个房间，他问他的，我问我的。那问好我之后，我就出来了，我出来就在大厅等他，然后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就没有等到。然后问他的那个警察出来了，他跟我说你的先生今天要留在我们这里，他不能出来，然后可能就是忘记了，他说24小时还是48小时之后，他说他们说他会放他出来。那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跟他说什么。那既然他说他可以出来，那我就回家了。回去之后，我就开始要找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们现在要去找律师，要律师帮，因为已经有警察各方面的政府的部门已经涉入你们的事情，那就要去找律师来解决。然后我们也一直祷告，就是教会有一位，也是有一位李律师，他有介绍说你们去找另外一位律师，然后我就去找了。找了之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就是完全的交托给这个律师。后来因为我一个人，我就还是回到医院，他们也把我同意我进那个加重症的病房去陪我的小孩。然后从那天开始，我自己也是住在医院陪我的孩子，然后就是一直祷告。那个时候我就只知道要祷告要求，我就觉得因为既然我信了主，我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就要交给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不是我自己，我当时也没有任何的知识也好，理论也好，真理上面的任何的建造。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他就圣灵让我知道，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求我的主就会听我的祷告。那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每一天都跪在他的床旁边，就是不停的祷告，为所有发生这件事情的人祷告。后来我知道我的弟兄他是警察说2天后可能把他放出来是骗我的，他就是再也没有出来，就他在他那边有他的那个事情处理，他有他的那个。然后那天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知道他不可能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面，我非常的又要说崩溃，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字来形容，反正是已经到了绝望。就是我觉得这几天之间，好好的一家四口，一下子就变得好像，四个人分开四个不同的地方，只是我是暂时还在医院和老二在一起，等到他恢复好了，社工也是要把他收走的。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有就是说抓住主，我也知道只有这个老二他很快的恢复起来，对我们这个家所有发生的事情会越来越好，所以我就求主的医治。好像隔了一天，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也知道我的事情，他们对我的事情负担也非常的重， 所以就来了好几个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他们，除了碧秋和美萱我认识之外，其他的我都不认识。然后他们就来到我们的医院，我们医院当时是在 San Bernardino 那边，很远，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离我们这里可能，然后要过来要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那天早上就好多弟兄姊妹就围在他的那个病床的旁边，把他整一个围起来，然后为他按手，为他祷告。他身上有非常多的管子，然后有一位姐妹她就说，主求这身上都是像锁一样在捆绑着他，求主要释放这个孩子，让他身上的所有的枷锁都要脱落掉。然后就在这一次祷告之后，医生就跟我说他的头上的管子可以拔掉了，然后呼吸器也可以不用了，他说他可以转入普通的病房。那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主，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奇迹，还是在之前还是那么恐怖的一个状态，他一下子就是说可以真的像那个姊妹说的，真的都是脱落了，可能只是还是他不能自己进食，要有一个食管，然后就转到了普通的病房。可见神的医治真的是大能的，他是奇妙的神。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哦，主啊，我没有白白的祷告，我就觉得我们的人都是，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感谢主，然后就说了一句而已。现在想想，真的是在痛苦的时候这样的求主，那主为你医治了，你也就一句感谢主就好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就有的时候感谢赞美还是太少。后来我就进到那个普通的病房，开始我觉得主有光照我，让我慢慢的开始不是说只是祷告而已，让我开始要我里面的感觉，我要开始看圣经了，我不可以只是在外面的一个就是好像求要医治他要好起来这样，我也要建造我自己，让主的话也要进到我的里面。然后我就开始看圣经，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对主的话语也越来越渴慕，然后也很向往着要去聚会，很向往着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是什么样子，所以我都不知道。后来因为小孩的情况他是真的是越来越好，后来他就可以自己喝奶了，然后那个医生过来每天都要来看他，医生就说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自己喝奶，那个时候已经说他可能发育会不正常，就是不会自己喝东西，但是医生他还是很，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他就说虽然他现在会自己喝奶，但是也未必他可以走路，可能他右边他是右边出血，医生说他可能左边他的手和他的脚可能会和右边的都不协调，所以不一定可以走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打击我的，因为我觉得说小孩这样子的恢复，我真的很高兴，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但是他这样的话也是很打击我。但是我是觉得既然主已经做了那么奇妙的事情，主不会做到一半就不做，他会把他完全的医治起来的。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是圣灵给我的信心，就在我的里面慢慢的在坚固我，不管是外面说什么都好。后来大概在那个普通病房住了几天之后，医生说你的孩子其实是可以出院了，因为我的孩子他可以下那个时候三个多月吧，他可以，我可以从病床上把他抱下来，抱到我的怀里，然后喂他吃奶啊什么的，他四肢都在动，然后也对我笑，就是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束缚他，就像你表面看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他的眼睛也非常的亮，他各方面你跟他做什么动作说什么话他都有反应。然后医生说他可以出院了，但是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孩子还要被寄养，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寄养家庭他就可以收， 因为他受过伤，有特殊的护理，所以必须要找那种有特殊护理执照的家庭才可以寄养他。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他出院的时间又延后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心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至少我可以多陪他一会儿，不用很快的就被带走。后来呢，我也知道教会在八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夏令会在 Santa Barbara。 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的心其实很想去参加，我很想去参加那个夏令会，但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我一定要在这里陪他。其实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心是非常的挣扎的，因为我要这个孩子，我知道我陪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他如果找到那辆家庭他就要被带走了，所以我很想留下来每天和他在一起但是那个夏令会我又很想参加，所以我非常的挣扎，我就祷告，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就希望在夏令会的快要来的时候能够找到他的那个寄养的家庭，这样子的话我又可以去夏令会，然后孩子也被安排好了，这样我的心可能会安稳一点然后就每天就在病床上祷告。后来就是很奇妙的，就在夏令会的前一天，还是前一天的时候，社工就通知美雪儿说他们找到了那个寄养的家庭。那我说，我那个时候心里真的很乱，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该是开心好还是难过好，因为我不想他被带走，但是我又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他迟早要被带走的，那还不如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家庭，而且就在夏令会的前一天我又可以去参加夏令会。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还是不要靠我自己的担忧去担心这个孩子，既然我现在已经认识了主，我就要把所有的都交托给他，他安排的，既然他已经安排了，他安排的就是最好的，我就要把我的孩子也交托给他，我就安安心心的去参加夏令会，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人能够控制，主把他安排在前一天，夏令会前一天他找到寄养家庭，我想这就是主的意思。然后那天我本来不想说这一段，其实那天我知道了以后，我就收拾我自己的东西，我就要离开了。我不想说，我怕我控制不住，反正就是在他睡着的时候我就默默的离开这样子，然后回到一个姐妹的家中，然后就开始预备那个要去夏令会的事情。后来美少一直和社工有联系，就说他们已经把他安排到一个住在 Fontana 的一个家庭，他们是专门是有护理执照的，会把他照顾得很好。那其实我也很放心，因为我要让我自己慢慢去接受这个事实，不可以说你还在以前的那个里面，这样子的话我是永远走不出来的。我就要把所有的眼目都要放在耶稣的身上，让他来去安排我所有的一切。后来我去到夏令会之后，我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主给我非常大的信心，让我 就是说晚上睡得非常的好，我没有一天是失眠的。我觉得这就是主的恩典，我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然后醒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祷告读经，也不是说就是想着一直想着那件事情。后来在夏令会当中就得知我老大的有一些那个老大那边有一些变动，因为他第一个那个寄养家庭他因为孩子哭得非常的厉害，他们带不了他，所以决定要换寄养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怎么办，因为小孩第一天晚上被带到哪里都不知道，然后被带到一个墨西哥人的家庭，他就非常的不习惯，一直哭，哭还不算，他还不吃东西不喝水，就一直在那边哭，一直在那边闹。后来他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转了四个家庭，因为前三个家庭都已经受不了他这样的哭闹和不吃东西。后来就是说，我是觉得我们都说这真的是主要他这样子的，因为一个小孩不可能一直哭一直哭，他是有一个极限的。小孩也不可能不吃东西，不可能不喝水，小孩可能一开始不适应，然后你跟他熟悉几天，给他一些好东西啊什么，他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家老大不是这样，是主让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这样他就摆脱了之前的家庭。到最后是第四个家庭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的姊妹有感动愿意来寄养他，然后这样就还在我们教会姊妹的家里面，然后在平时的时间，我探望的时间，然后加上教会的时间，我都可以看到我的老大。我就很感谢主在这上面也有他的动作。后来呢我就夏令会回来之后，我就要去到那个寄养老二的家庭，我要去看老二了。因为他们给我每个礼拜有两次的探视的时间，一次是两个小时，那我就每次探视的时间我都会去。去了以后，去了大概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吧，突然社工就是说这个孩子要被领养。因为之前是寄养的状态，就是说我去出庭打官司我还可以把他拿回来，那社工说要被领养，其实我就是拿不回来了。如果被人家领养掉的话，这个孩子我是永远拿不回来。那只是他只是这样说了一下。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同样的时间去探望他的时候，我跪在他躺在沙发上，我跪在沙发旁边，我就跟他说话，给他有一些互动。突然就是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他说这孩子一定是你的。我突然听到这一句话，旁边没有任何的人，然后我的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我控制不住自己，我说主啊感谢你，这是神在对我说这孩子一定是你的，这句话我听得非常清楚。我就不停地感谢，不停地赞美，不停地流泪。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也跟教会的姐妹有交通这件事情。后来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在祷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其实事情并没有发生得很顺利，社工已经说他的名字已经列入那个领养的名单里面，而且亚洲的小孩非常好领养，都很受欢迎。那我想一进那个名单，我想我就完了，他已经在领养的名单里面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主，你不是说这个孩子一定是我的吗？怎么现在不是往好方向发展，反而是 反方向在发展。后来我真的有疑惑，我到底听到的是什么？但是我内心其实我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是说这一定是主跟我说的话。然后我们，因为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除了祷告，我还是祷告。然后主也为我预备了一个儿童庭的律师，这律师也是一位弟兄。然后他就说，既然你的孩子要被领养，那能不能让你们家里的人来领养他？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亲戚在美国？我说没有，我现在美国就我一个人。他说，那能不能叫你妈妈过来尝试一下领养他？然后我就想，这可能是一个办法，但是又听到说，除非这里是公民才可以领养孩子，那我妈妈她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想如果让她先来的话，可能在我各方面的生活上面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让她来了。然后她来了之后，她就开始Michelle 他们就开始帮她去申请这个领养这个孩子的一些过程，然后再申请，没有想到那个社工他有一天他就说，那你妈妈现在住在哪里？我们要来检查你妈妈住的房，你住的房子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安全，小孩是不是可以过来。那个时候我妈妈住在教会的房子 church house 里面，我们听到说他们要来检查房子，我们就觉得哇可能有机会，但是又想如果他一看他的护照是不是美国这里的绿卡或者是公民的话，可能他还是领养不了这个孩子。但是我们想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祷告，我们一路祷告，一路为这件事情，为我妈妈可以领养这个孩子这件事情是每天每天的在祷告。后来终于社工来到了 Church House， 那天他们就看了一看，就觉得这个房间这个 house 非常的简单，然后该做的一些安全的东西也都有做。然后他说，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要看我妈妈的护照。那天我不在场，因为我不可以出现，然后美秀在场。那天美秀就跟我说，很奇妙的是社工看了你妈妈的护照照片的那一页就合上了，他没有去看签证的那一页。哇，我说真的好奇妙。后来我想这就是主已经做工在社工的心里面，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决定让我妈妈去领养这个孩子，这是我的神，我的主所做的事情。后来那个社工合上护照以后，他就跟我妈妈说，明天你们就可以去到那个寄养家庭把你们的孩子接过来。哇，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非常的兴奋，我想马上就要把他接回来，因为我不想让他在那个家庭他寄养了非常多的小孩，他根本都照顾不好我的孩子。后来第二天我们就把孩子接回来了，接回来了以后他就在我妈妈那个church house 那边住，和我妈妈两个人一起住下。然后碧秋那个时候好像是回台湾，就我妈妈一个人带着老二在那么大的一个 house 里面。那我妈妈也非常的怕，她从来没有带过小孩，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那么陌生的环境里面。那当然在此之前我已经把福音传给我的妈妈，她已经信主了。那个时候他我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也有跟他分享，他说他也跟我分享，他说那段时间他就一直靠着主的力量这样撑过去，他一直唱主是我力量，我力量是我患难中力量，他这首歌就一直陪着他在那个教会的 house 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嘛。后来没几天就碧秋就有回来，然后他就觉得比较安心一点。那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我妈妈也得救了。后来我的外婆也有来， 我的外婆也是，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不能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因为我妈妈领养这个孩子，我还在为争这个孩子，我还要打官司，我还是只是一个礼拜去探望这个孩子一次到两次，所以我妈妈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煮饭什么，各方面她非常的累，然后她就想要她的妈妈过来，就是我的外婆。后来我外婆70几岁，那个时候我外婆这里也有一个见证，我觉得主真的很奇妙，主开的路没有人能够关。我外婆在美国的领事馆签证的时候，她就一个70几岁的老人一个人去签，前面的人都 close， 就是不让他们签过。我外婆一个人去签的时候，她就问了两个问题，就叫外婆回家了，然后过几天就通过了，就她可以来美国。后来我外婆也来到美国，然后她就帮着我妈妈一起照顾。后来就是我妈妈也因着我外婆的到来，她就本来是很孤单很无助的，因为主借着我的外婆把我外婆带过来，她也扶持了我妈妈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呢，后来我本来出庭，因为我发生的事情是在 San Bernardino， 然后我就每次的出庭儿童庭我都要去 San Bernardino 出庭。后来突然有一天我的律师跟我说，你老大的案子，因为两个小孩都有案子，我都要争取这两个孩子，所以都有，我有两个案子在儿童庭。他就说你老大的案子要不要转到 LA County。 那天他就突然跟我这样说，我也莫名其妙，我说好啊，那就转到 LA， 因为我现在是住在属于住在 LA County， 住在 Roland High。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转到 LA County， 我说好。其实那个律师本来是不是我们自费请的律师，他是政府派的律师，那个律师也很不帮我，他也是属于针对我的那种，他不可能帮我的。但是那一天他既然把我拉到一个办公室说你的小孩老大要不要转到 LA County， 我说好。后来我才知道转到 LA County 是对我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利的，主在这一路都预备了人。他首先让这个律师，本来不帮我的律师，自己开口说要我转到 LA， 然后我就转过来了。转过来了以后，我们也都在祷告说，求主为我预备一个，就是心地比较柔软、有同情心的社工。因为之前 San Bernardino 的那些社工都非常的针对我，他们可能有排华的那种，所以就非常针对我。然后我想，如果转到 LA， 可能是一个转机。希望就是预备好的社工给我。没有想到社工，我们刚转去 LA County 没有几天，社工就联系我了。她也是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华人，她说她想跟我来就是见面，跟我谈一下我们的事情。然后她就说，我记得她，我记得很清楚她跟我是怎么说的。她说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感动，要我来帮助你。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就感谢主，这就是你为我派来的。因为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决定，我们也看不到任何前面的路，竟然这个社工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就非常的感谢主。然后这个社工说，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的老大就是还回来到你的身边。后来因为我住在 LA， 然后我的老二也搬到了 Pomona 的教会，也属于 LA， 后来慢慢的就把老二的案子也转到 LA。 中途有换一个社工，有换另外一个社工。那个时候我又祷告说，主啊，如果换了的话，你也请你就是为我预备一个同样好的社工。没有想到那个社工也是一个姊妹，她也对我非常的好，就是说在这个经历里面，在小孩回来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他非常的帮助我，也就是说 跟我说了很多那种方法，要我怎么样去学习啊，怎么样就是把小孩可以尽快的拿回来。后来因为老大的事情比较单纯，因为他不是受伤的那一个小孩，所以老大的事情在一年左右，因为之前已经被森伯尔蒂的那边拖的时间很长了，社工说像这样的你小孩半年就应该回来的，但是你们的案子拖了一年老大才回来。回来之后他就说老二的案子就是比较复杂，可能还要拖一些时间，而且他已经被你妈妈领养了，现在还多一个就是程序。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我就想啊，那没关系，那就慢慢打吧，反正我的老二已经在我妈妈这里了，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等于在我家，我也是可以一直看到他，只不过在法律上就是我妈妈是他的妈妈，然后我变成就是他的姐姐，这样。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反正在我们家，那我不管拖多久我都觉得 OK。 但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她不可以一直在这里，因为我爸还在上海，她不可以，因为我妈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两年，她不可以一直在这里。那我爸中途也有回来，因为我爸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所以他不想待在这里，所以我妈也因为这个关系她也很纠结，她就觉得说想让案子快点结束还给我，她可以回去照顾我爸爸。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有那样的想法，就觉得你拖就拖吧，后来因为我妈妈的关系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主在提醒我，我就想到主还是主对我说的，这孩子一定是你的。我想主他的方式不会是说是给你妈妈，在你们家这孩子是你的，他不会，他一定会把这个孩子，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各个方面，这个孩子都是我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抱着这样的信心就一路走一路走。后来大概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一开始就是我跟我妈分开住，然后发展到我跟我妈妈可以一起住，可以跟孩子一起住，然后发展到孩子不需要我妈妈在场我都可以带这个孩子，到现在这个孩子这两年的时间吧，就是我已经完全的拿回他的抚养权和监护权。我就觉得主说这孩子一定是我的，他就是我的，不管你外面说要去领养他也好，不管各方面的进度可能之前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那么的顺利，但是最后的结果他就是我的。那我觉得主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医治也是非常的完全，他也3岁，然后他医生那个时候说他左边可能不行，他现在还是左撇子，他就是用左手写字吃饭全是用左手，然后走路跑步一点都没有不正常，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然后我是觉得说在这经历当中其实有大大小小的主给我们的试炼，也有撒旦的一些试探也好，但是我觉得就是神在掌管所有的事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都在掌管。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有弟兄姊妹还在经历苦难或者愁苦的当中，我们要来信这位神，因为就是他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今天可能你还有自己的一些力量可以去改变一些你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事情若是发生到一个地步，你身边的人事物都不可以帮助你的时候，只有这位神可以来帮助你。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 让我全家都得救，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婆还有我公公婆婆，我公公婆婆是非常刚硬的一个人，是拜偶像就是拜佛是拜得很厉害的，到最后他们还是主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让他们相信了耶稣，现在他们也信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信，什么都是主，什么都是主，主反正都是交给主，交给主，祷告祷告祷告，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后来那个社工有跟我说，若是我们的事情发生在 LA County 的话，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小孩不会收走，你弟兄也不一定会那么严重。但是我想我感谢主让这个事情发生在 San Bernardino， 我感谢主啊，感谢那些社工很刁难我，感谢各方面来的风暴，让我就是经历更深主的奇妙，不然的话我就经历不到，可能没有那么的深，我觉得很奇妙。现在我还有，我就很不想哭，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主给我的一部分，我不可能是很淡定的在这里讲，我想我以前的哭还在经历的当中，还可能还是软弱，现在不是软弱，现在是柔软。我觉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份情感在，但是那一份痛苦已经不在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上面有主的荣耀是他自己做的。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还有就是想提醒福音朋友，就是如果你们还没有信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尝试的来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如果是有家里还有小 baby 的或者是小孩的一些家庭，就是要非常注意在孩子这一方面。因为美国的法律它是非常的绝对的，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我是觉得还是要很注意在孩子照顾这一块上面，要小心小心，不要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的家庭中。感谢主，谢谢。
感谢主，我们的姊妹那段期间经历了她刚娓娓道来，我们教会自从认识他们一家，然后看他们经过这一场人生极大的风暴，真的看见主大能的手托住他们。他刚才讲说，我不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其实从我们知道他们的消息到赶到医院第一个晚上，那天警察来社工来把孩子带走那一天晚上，到后来那天我记得好像是星期三的晚上，星期四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到了警局去谈话，就我那姊妹在那里等到晚上，警察出来说你回去，你先生留下，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弟兄姊妹欢欢喜喜来到美国，生了老二，那个时候正买了正要搬家，又有了车要搬到一个公寓的里面去欢欢喜喜。然后要搬家的那个段日子里，因为忙碌各方面，这个孩子出事情。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不知道，其实这个孩子之所以受伤，他的弟兄有跟我们解释，他是因为他不会抱小孩，所以抱的时候没有拖住他的颈子，那新生儿很脆弱，他又常常摇着他入睡，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无意中孩子受伤。父母真的是年轻父母，不知道怎么照顾，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无意的。但是他的先生也跟我们说，他觉得他进监狱是神化妆的祝福，为了要祝福他们全家。我记得那个星期三发生这样的事，在大厅里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的先生还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家是拜佛的，我不能够好像这样子就弃绝我所信仰的佛。但是婷婷他那天晚上，他真的是觉得人没有路了，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他把他的心打开来，邀请这位爱他创造救赎他的神到他的生命中。那一天开始事情就有改变，所以那个礼拜六我们教会一个团队到 ICU 去为他的孩子祷告。礼拜天医生就说这个孩子可以离开 ICU， 离开重病房。然后接下来几天就到了普通病房，一天比一天好。他刚才讲能够吃，能够睡，能够活动，眼睛明亮，像个正常的孩子。那再来就为他找寄养家庭的困扰，因为要有特殊执照。然后他又想去参加星期五开始的夏令会，结果星期四就找到了合适的家庭，星期五那个人就把他带走，所以礼拜五他就顺利进入夏令会。弟兄姊妹，从开始到末了，这真的是一周的时间，神在他们家做了奇妙的事。好，那在这一路上他该讲到怎么样老大老二主怎么样施恩把他带回来，落入我们爱主的姊妹家照顾他。通常老大是还不回来的，已经说不还给你了，因为你们是失职的父母。但是只有一种情况之下可以还给你，就是你这个孩子如果实在离不开你，那他也讲这个宝贝居然可以一直哭，不吃不喝不睡觉，搞得照顾他的人都撑不住了，要求把这孩子还回这个系统里面。到最后第一个月里面换了四个地方，第一个只去了一天，第二去了一个礼拜，再下来就撑了两三个礼拜受不了，到最后到了我们姊妹家，我们当中 April 姊妹的家。 April 有极大的爱心，主给她负担来照顾这个孩子，然后孩子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社工呢每一次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又哭又闹。这个社工后来认了，说这个孩子真是不适应，他真的离不开他的母亲，所以最后在这样特殊只有这种特例的情况之下把这个孩子还给他了。啊，老二呢就在奇妙的带领上还给了他的母亲领养。那他母亲呢后来又在法律的这个过程中呢所写了一个神迹，他母亲临到要领养的前一天，我们的律师是弟兄，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他不是前一天在想到，他是等到那一天，他说你就是说我不领养了，我不领养了，我有权利不领养。那这个一下子大家傻眼了，那要重来一遍，你有一个风险就他又放回系统去给别人领养。但是到这个节骨眼上已经袁婷婷姊妹已经表现得很好，又去上课又去什么各方面都评估，老师的心理医学家给他作为辅导的评估都是很棒的，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还给他了。所以感谢主，这一路上是主做的神迹奇事，在人看是不可能，一夕之间这个欢欢喜喜来美国移民生孩子在这里要开始崭新的人生的，一夕之间一家四口四散。然后我们的姊妹不会开车，不会讲英文，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真的是人要崩溃了，不知道怎么 handle。 我们姊妹那时候不到30岁啊，20几岁啊，然后语言不通，文化不了解，四顾没有亲人，但是主真的是爱了这个家，让教会能够认识他们，把神带到他们的生命中。啊，我们的姊妹蒙恩得救，孩子还给他，孩子健健康康。圣经上有一家人，他的女儿死了，但是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中，四周人嚷嚷吵闹说：“哎呀，你的这个闺女已经死了。”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吵。”主耶稣就进去为他祷告，后来这个闺女就活过来。圣经上说他就把他的孩子活活的交给他。我们真的看到在婷婷的身上，我们去看这孩子是昏迷在 ICU 的，但是经过祷告，经过神大能的手，第二天就跟他说可以离开 ICU 了，一个礼拜之内就离开，到了一个寄养家庭，是把他孩子活活的还给他了。感谢主。我们的弟兄进了监狱，我们都听过他弟兄的见证，所以我不多说，但是也是很奇妙，这个一辈子拜佛的是俗家子弟了，等于是家里是有一个佛堂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到了监狱他心里很痛苦，当他一听到孩子因为教会祷告活过来，进了普通病房得了医治正常的时候，他马上里面就信主，他愿意，但他说我需要读神的话，我没办法聚会，我不知道你信的这位神是怎样。请婷婷寄了一本圣经给他，他跟我们分享，把圣经打开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这一句话就一下进他的心中，他一下里面开了，他觉得神是真的，这是神的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抱着圣经不放了。他后来呢，因为监狱里有上百人在一个空间里，又吵杂，有打架的，有赌博的，有在那里随便玩的， 很吵杂的空间。他说我读这个圣经很辛苦啊。姊妹就说你就抄圣经吧。他说他每一次一抄圣经的时候，他的心好像就进入一个安那个平安的良港，主的同在就抓住他，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在主的平安当中，外面这个四周人打架吵闹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问他说你一天抄几个小时啊？几个小时记诵记不记得？啊，对啊，他说八九甚至十个小时。我说哇，那像上班啊。他说因为一抄的时候就进入主平安的同在，所以他不想离开，就在监狱里抄圣经。他给我们做他很奇妙的见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想要告诉你，我们的主很棒，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打一个经节看一下好不好？一会我们读好不好？这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是一样因为怎样的神。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的名字，他是那一位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掌权的，作者为王。在人看没有可能，都要淹没了，都要崩溃，没有希望了，但是要知道有一位神，他是在泛滥洪水的时候仍然作王掌权。而且他坐在那里干嘛？不是看着我们被淹没啊，他在那里干嘛？他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在万物万事之上有一个超自然却是绝对存在的神？他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他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他了解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我们每一个感受，我们每一个压力，我们每一个为难，我们每一个重担，我们每一个伤，他都知道。他看见我们在洪水当中，看见我们力不能伸，他在那里仍然掌权，他要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的祝福。朋友啊，你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位这么爱你的？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他不仅造了我们，他爱我们。就在我们失败、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今天很多我们所遭遇的是我们自己找的，自己导致的，也有无辜的别人犯罪、别人做事影响到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但是神他造我们，他的爱不改变。就即使我们犯罪，我们里面有虚假，我们有谎言，我们有贪婪，我们有自私、嫉妒，我们有愤怒，我们有仇恨，我们有很多的黑暗，但是主没有说你这么糟糕我不要你了。主乃是说我爱你，我是用永远的爱爱你，而且为着你我作王直到永远。人会离弃你，人不能永久在你身边帮你，物质不能永久在你身边帮助你，但是我永远帮助你，我永远与你同在，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神说要把罪的问题解决，所以主耶稣就来到地上，神的儿子自己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活在这些污秽的做人当中。但是主在地上33年半，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从天这位作者为王的神来到地上，他在地上与我们生活，他过人的日子啊，他出生在马槽，成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平凡的背景，但是他有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经过所有的情况，他被试炼，他被试探，他受压，他被辱，最后在没有犯任何错的状况，他被人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朋友啊，主耶稣没有做错事啊，他所到之处都是帮助人啊，饿的人他给他吃啊，苦的人他安慰啊，生病人他医治啊，死的人他叫他复活啊。主耶稣向的人只有恩典啊，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状况，还把他定死。你知道吗？为什么吗？不是他该死，因为我们该死，所以主必须要为我们的罪代
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罪的问题解决了，叫我们跟这位创造宇宙的神能够再和好，回到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地位和心意。这位坐着为王的神爱我们，即使我们不好他还来，爱到个地步为我们的罪来付了代价，好叫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好叫我们能够蒙福。他是那位赐力量给我们的主，是那位赐平安的福的给我们的神，他这样爱我们。所以这位天上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造我们爱我们的主，爱我们到个地步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代替，并且更宝贵的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当我们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里面是有污秽，我是一个自私的，我是一个贪婪的，我是一个说谎话的，我是一个污秽的，我里面有各样的情形，我充满了邪情私欲的，主我们承认，主我不能救我自己，我不能叫我自己不发怒，我不能叫我自己不贪婪，我不能叫我自己不自私，我没有办法叫我自己不脱离这个所有可怕，但是主你能帮助我，求你赦免我，求你洗净我的不义，并且把你自己圣洁的生命赐给我。所以天上这个宝贝来到了地上，成为我们里面的赦免和生命，这样我们开始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挺挺经历的是不一样，他那一天把心打开，主啊你来帮助我，主真的洗净他的罪，成为他生命，成为他生命的主，成为他全家的主，全家开始一条蒙恩的道路。我们下一个slide，玉华。所以你看圣经上怎么说，说什么，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好，这个宝贝是什么，有一个宝贝在一个瓦器，瓦器是什么，是一个瓦做的很低贱的，没有价值的，很丑陋的，没有什么可夸耀吸引人的。瓦器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但在今天呢，有一个宝贝进来了。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珠宝店看，朋友们，珠宝店很多时候那个摆设啊，那个灯光啊，照的照在什么上啊，照在那个会那个宝贵的钻石珍珠，对不对，照在那个上面，没有看你的灯光是照在那个底下垫的那些绒布啊，那个旁边有的没有的东西啊。而且市场越要显出那个宝贵的时候，那个背景是越 plain 越简单越好，让那个宝贝可以成为 focus。 今天我们这些瓦器，我们这些里面会犯罪，会是充满了污秽的人，能够来了一个什么，来了一个宝贝。宝贝进来了要做什么，要显明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怎么样，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些瓦器啊。刚才婷婷做见证了，她真的就要崩溃了，但是她却说不出来有一个平安能力在她的里面，真的是要崩溃了，对不对。在狱中，她的弟兄真的很可怕的环境啊，那些人是打架，这不止在狱外打架，进了监狱还没电视没手机没电脑没别的事，就什么，这打架嘛，互相伤害嘛，是闲的也是闲的，这可怕的环境啊。但是他一读主的话或一抄圣经，一个不能摇动的平安宝贝在里面，他就持守在主的大能里面，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描述什么，我们四面受敌却怎么样，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怎么样，不致失望。婷婷几次心里作难，几次这个孩子要拿走，这个也拿走那个也拿走，失去抚养权，几次去公厅去社工那里的时候都是坏消息，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去盼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姊妹没有讲，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他的弟兄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事情上了报，也上了电视新闻啊，我们都看到了，那个头条是写得很可怕的，报了他的案子，然后说这个头条是说是25年还是15年到无期徒刑，就说有这么一个华人
在美国发生一件这样的事，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估计他的刑期这么久。那一天我们好几个人都看电视看到，或是看到报纸看到，哎呀，我们都想把报纸藏起来，希望我们的姊妹没看见。那我们的姊妹当然看见了。那天礼拜二的晚上，她来祷告聚会，我们的姊妹几乎站不起来，她跪下来，她说我没有力量啊，这个消息太不好了，她好害怕。我们的宝贝来了，感谢主。当然，站在我们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站起来为她按手祷告，突然主有一句话，这个是老大啊，主不是讲这句话，突然主说我的膀臂没有缩短。Daniel， 你跟爸妈坐。很正常嘛哈，感谢主。两个孩子都活泼可爱健康，感谢主。那一天婷婷说她在家里快要崩溃，她祷告的时候害怕，你知道所有的舆论的力量，当报纸都报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让法官会很为难的，必须要照着舆论或者照着所报道出来来判这个刑，所以他里面都害怕都站不起来。突然主对他说不要怕，到我这里来。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享安息。那一天我的姊妹充满了恐慌，觉得没有可能让她的先生出来的时候，神说不要怕，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的弟兄在狱中呢，也是经历了神迹奇事。后来我们的弟兄的爸爸，全家有那个佛堂的，他跟他爸爸传福音，他爸爸说我不信，他们说有可能要10年、20年、30年无期徒刑，他爸爸说如果他判2年我就信，他应该再说少一点的啊。结果我们的弟兄判案的时候说4年，但是 half time， 因为监狱太拥挤了，4年，然后打对折就是2年。他的爸爸一听到2年的时候，立刻那一天晚上就把家里所有佛堂里的偶像给砸了，用一块布包起来就打碎了。说他懊悔说怎么不早一点认识神。他砸那个偶像说你有什么用，为了你拜了你这么久，花了多少钱，一点用都没有。还是那个耶稣厉害，感谢主，因为他是真神。阿们。所以神真的在这个非常非常人的一个人生风暴中，把这个家拆散了，但是又把他们聚起来。这聚起来之后的家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喜乐平安，这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感谢主。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身上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难处，多大多小都不是重点，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都一样的，最小的难处你都可以告诉他，好像最不重要的事你都可以跟他讲，他爱我们，是大的事他也一样可以负我们的责任，他愿意，因为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舍了，叫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没有惧怕，没有犹豫，知道我们可以来到这位神面前。所以亲爱的朋友，早晨我们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然后我们想邀请你，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中，让你一起经历这位爱你的神与你同行的祝福。不管你遇的环境多艰难，在神没有难成之事，因为他是神，好不好？我们看最后一个 slide。 圣经上说你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负你责任，就像你上班说 Hi boss， 就是承认他是老板。你在学校跟老师说 Hi teacher 或校长 Hi principal， 就是你最大了，我承认你的权柄地位。所以我心里若是认耶稣 You are my boss， 你是我老板，
你是我的主人，你负我的责任，你就邀请他来帮你安排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你把主权交给他，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他说你若口里认什么耶稣是主，心里也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要信这件事？朋友们，有没有人进入死亡出来的？有暂时出来的，没有永远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只有一位，他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他被埋葬，他到阴间，他面对死亡的权势，因为他没有罪，他得胜，所以他从死里出来，为我们回到天上。他胜过那个辖制我们、引诱我们、杀害我们的仇敌，为我们得胜，然后把他自己的生命赐下来。所以你若是承认耶稣你是主， You are the boss， 你是我的主人，你来 take care everything， 你负我的责任，你来帮我，你来安排，你来调度，你做主，而且我信你为我从死里出来了。主耶稣若是像所有的人一样进入死亡没出来，就表示他有罪啊。有罪的人是被死亡辖制的，没有罪的人才能出来。你从死里复活了，就表示什么？主啊，你为我得胜了，不然的话我有罪死了就在里面不能动了，你也有罪也出不来，那大家都卡在死亡里面。但是只有主为我们进入死亡，因为没有罪，他站在人的地位上过了一辈子，只有向人有恩典、有怜悯、有爱，他没有犯过一个罪，所以他从死里出来了。我们若是信，我们就怎么样？得救了，就从罪的死海里被主拉起来了。就像婷婷、小汤一家从没有盼望灭亡的里面拉出来了。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承认你不能帮助自己，承认我们有限，承认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黑暗。我们不要向人承认，我们自我审视，我们里面是不是黑暗的？我们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光景？我们不能都是光明正大的。我承认，我们谦卑承认我是黑暗的，我是有罪的，我是污秽的，我需要帮助。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的罪挂在木头上，你为我的罪付了代价。我今天可以接受你完成的这个救恩，我可以得赦免，然后我要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中来，进到我的心里，进到我的家中，进到我的生活里面，做我的主，我的神。你怎样恩待婷婷、小唐一家，我也求你恩待我，但是不一定要经过一样的风暴啊。但是呢，你怎么样在不可思议的状况中还拯救他们？主，我要来信靠你。我主耶稣，我欢迎你来，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我也信你为我死，为我复活，我要得救。朋友们，我要邀请你来接受，你愿意吗？愿意吗？愿意，感谢主。那我请愿意的好不好？不要害羞啊，这是关乎你的永远的事情，关乎你在地上怎么样蒙福啊。所以你不用，我们不要东看西看啊，大家眼睛闭起来，就只有我们与神。愿意的，在我们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我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给神看。愿意的，你要这个救恩的，感谢主。那我带你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可以把手放下，我们一起祷告。我请你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我说一句，你若同意，我请你重复。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向神说话，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听见，他也了解。我们一起祷告，你愿意你就重复。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爱我，为我来到地上，为我的罪付上赎价，赦免我，洗净我，并且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使我与父神和好，能够恢复神儿女荣耀的地位。求你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心中。
我口里承认你是我的主。
我的心也相信。
你已经为我从死里复活。
给我称义的把握。
帮助我
每一天求告你的名。
每一个时刻依靠你的带领。
求你祝福我。
也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
给我属灵的胃口，
喜爱读你的话，
给我祷告的习惯，
常常与你沟通，
也让我把我所得的活出来，
好叫我属灵的生命
能够渐渐长大，
让我过一个丰富的生活。
请你听我的祷告，
帮助我进入教会，
与众儿女一同来爱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把最后一首诗歌再唱一次，好不好？他正改变。感谢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归给主了，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来敬拜他，哈利路亚。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花枯萎甘甜，让我们心为感觉也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他能改变，
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花枯萎甘甜。人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我们对我们旁边人唱，他能改变好吗？他能使水变为酒，他能化苦为甘甜。我不知道你的担子有多重，你的生活有多苦，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化水成酒，他能使苦变为甘甜。你也许还没有看见，但是他已经开始，他正在运行，他正在成全。好吧，我们彼此勉励啊、哦！我们唱副歌，他能改变，告诉彼此，
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花枯萎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阿门。
他能改变。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
在成全。阿们，我们一起祷告赞美主。早晨我们把荣耀赞美敬拜归给这位爱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心还不能感觉的时候，主你爱我们，你已经开始，你正在运行，你正在成全。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在这位爱我们救赎我们全能的神的手中，我们就能够镇静知道你是神。早晨我们求你祝福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无论是朋友还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恩典和祝福，被你的爱和喜乐充满。我们谢谢主，愿你的话语不断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回头的亮光和鼓励。祝福在座每一位，也求主祝福，主啊，我们回去的脚步，祝福下午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间，愿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